圣灵诚实敬拜你的，
用心灵同埋诚实去敬拜你嘅名。
我们心口合一，
愿我哋心口合一。
我们的感谢为祭，祷告如香。
我哋嘅感谢为祭，祷告如香。
成为香的供物，
成为馨香嘅供物。
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
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
天上的灯和天上的水，你们要赞美他。
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
愿这些赞美归耶和华的名，因他义父便造成。
愿这些都归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
主，你创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主，你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你创造如此美好。
你创造是如此美好。
我们惊叹。
我们惊叹。
主，你真伟大。
你真伟大，
就是路边的小花，你也以慎重为冠冕看护它。
就是路边的小花，你都以盛装为冠冕看护它。
然后进入了世界，却都改变了原本的样式。
然而罪入了这个世界，一切都改变了原本的样式。
罪像毒液侵蚀着我们的心灵，
罪就好似毒液侵蚀我哋嘅心灵，
也腐蚀这世界，
也腐蚀咗呢个世界，
连同这个世界被污染啦。
我哋连同呢个世界都被污染啦。
如此坚固强，
罪如此顽强，
以至于现在我们人类相互敌视，
以至于我到现在人类都是互相去敌视。
人为原因灾难也频发生，
人为原因的灾害频繁发生，
自然和世界越来越不稳定，
自然和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稳定。
我不禁要问，我们的出路在何方？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
我们要问，我们的出路在何方？我们的未来是怎样样呢？
我要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们要高山举目，我们的帮助是从天地耶和华而来。
我的帮助从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们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心不打。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不打顿。
感谢主，还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献身在十字架上。
感谢主，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过犯献上在十字架上面，
涂抹了我们的罪，还清了我们的罪债。
涂抹了我们的罪，还清了我们的罪债，
并且称我们为义，
并且称我们为义，
把救赎恩典白白的赐下，
把救赎的恩典白白赐下。
此时此刻，主分别为圣的日子。
此时此刻，在主分别为圣的日子，
祈求主的灵如春风吹过我们的心田。
我们祈求主的灵如风吹过我们的心，
的恩典如春雨一般滋润我们。
你的恩典如春雨一般滋润我们。
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根基。
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根基。
主应许成为我们的盼望。
主的应许成为我们的盼望。
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年月都有主美好的旨意。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年月都是有主的美好的旨意。
无论高低谷都有主的，都有主在着我们左右。
无论高山或者低谷，都有主在我们的左右。
愿我们的心成为主的宝座，
愿我们的心成为主的宝座，
终日思想主的话语。
我们要终日思想主的话语。
圣灵在我生命中结出果子，
圣灵在他生命中结出果子，
就是爱、喜乐、和平、忍耐，
就是爱、和平和喜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以致有温柔和充实。
我们求主保守我们，
我们继续去保守我们自己。
今日的敬拜交托在恩主中，
把今日的主拜的主日崇拜交托在主的手中。
愿主悦纳，
求主悦纳。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
感谢主，是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
现在我们读一段经文选读27，
请大家一起诵读一段经文，是经文选读27。
永生，
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下一段，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比万有都大，谁不能从我父手里他们夺去。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这件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好像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
又来，我们用诗歌赞美我们的主。主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主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谁敢不敬畏你？
谁敢敬畏你？
不把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不把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因为独有你是圣。
万民都要来。
万民都要来。
在你面前敬拜。
你的面前进来。
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了。
因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了。
让我们全敬畏的心献上一切的尊崇和颂赞。
我们用全心献上我们一切的尊崇颂赞。
耶和华已掌权。
耶和华已掌权。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
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
神全然认识我们的本相，
神全然认识我们过错，
知道我们所犯过的罪行，
知道我们所犯过的罪行。
但他既然爱世间所属自己的子民，
但他既爱世间所属自己的子民，
就必然爱他们到底，
就爱他们到底，
不舍弃的爱，
不弃的爱。
神的慈恩慈藉着祂的公义和慈爱怜悯显露无遗，
神的公义和慈爱彰显祂的爱。
目的是要呼唤世人要悔改离罪，
目的是呼唤世人要悔改离罪，
回转归向他，
回转归向他，
就必得到拯救和复兴，
就必得到拯救的福音。
愿万民归向你，
愿万民归向你。下面我们朗诵今天的讲道经，
然后我们继续朗读今天讲道的经文，
记得在何西书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
记录在旧约圣经何西亚书一章十节，十一章十节至二章一节。
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
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姊妹为乌哈玛，就是连续的词。感谢正在，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咁谢住，我哋而家将讲道嘅时间交俾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OK，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过去的几个星期，
感谢神让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
能够跟几位弟兄姐妹一起研读了何西阿书，
能够跟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去研读了何西阿书。
教会习惯将这个书卷到马拉基书，
教会习惯是用从这一卷书一直至到马拉基书。
这十二卷的书称作小先知书，
这十二卷的书信称为小先知书。
不是因为这些先知的身份，
不是因为这些的先知的身份，
比前面五卷的大先知的先知小，
比前面五卷 大先知书的身份小，
也不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比较不重要，
也都不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是比较没那么重要，
而是因为他们的篇幅相对来说比较短的一个缘故，叫小先知书。
那是因为他们每一卷书的篇幅比较小，所以我们就称他们为小先知书。
但是不管是大先知书或小先知书，
但是不理是大先知书或者是小先知书都好，
所有的先知书的信息，
所有先知书里面的信息，
主要都是有关于劝诫，
主要的是有关于劝诫、
审判、
审判，
或者是安慰鼓励上帝的选民，
或者是安慰鼓励属上帝的选民，
叫他们不要偏离神的道，
叫他们不要偏离神的道，
遵行他的旨意行，
遵行他的旨意而行。
先知性的信息，
先知性的信息，
就是要把上帝的心意讲得清楚明白，
就是要将上帝的心意去讲得清楚明白，
好叫上帝的子民能够认识他，
好叫上帝的子民能够认识他，
能够走在他的心意里面，
能够走在他的心意里面。
何西阿书究竟是在讲什么呢？
而何西阿书究竟佢系讲佢嘅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呢？
其实这本书的写作时间跟背景，
其实呢一本书嘅写作时间同埋背景，
可能跟大家比较熟悉的阿摩斯书大致相同，
可能系同大家比较熟悉嘅阿摩斯书大致嘅相同，
主要都是针对北国的罪恶，北国以色列的罪恶所发出的信息。
主要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罪恶而所发出来的信息。
但是本书我们也看到他也提到南国的犹大，
但在本书的当中他也都有部分是提到南国的犹大。
至于有关先知何西阿的生平资料，
至于是有关于何西阿先知他的生平资料，
我们所知道的非常的少，
我们所知道的其实是很少的。
我们知道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
我们知道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
他的名字跟约书亚这个名字是同一个字根，
他的名字跟约书亚那个名字的字根是同一样的。
如果大家有圣经，我们一起打开何西阿书。
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请跟我们一起打开何西阿书。
我们看到在何西阿书一开头的引言的部分，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他的引言里面，
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名叫贝利，
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原来是叫做是贝利，
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啊，我们啊，从他的名字，我们也知道他可能生长的啊地方是在北国的以色列。
我哋睇到佢嘅名字，而可以知道嘅就系，其实佢可能系生长喺北国嘅以色列。
他的年代，他是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后期开始做先知的。
他的年代是属于在耶罗波安作王的后期那一段的时间开始的。
直到北国以色列王国前后那个时代，那个时间 做先知。
一直至到是北国以色列亡国的前后左右的时间，他一直在当中是作为一个先知。
前后大概有四十年的时间，
前后大约是有四十年的时间。
而我们看到，在当时在南国做犹大王的，
而我们看到当时在南国作犹大王的，
有乌西亚，
有乌西亚，
约坦，
约旦，
亚哈斯，
亚哈斯，
还有西西家，
还有就是希西家。
其实跟何西亚一同期的先知，
其实与是何西亚同期的先知呢，
还有阿摩斯，
有阿摩斯，
以赛亚，
以赛亚，
还有弥迦，
同埋尼迦。
我们刚刚提到耶罗波安二世，
我哋啱啱所提到嘅耶罗波安二世，
其实他在位的期间，
其实喺佢在位嘅期间，
可以说是南北两国分裂以后，
可以讲系当南北两国分裂咗之后，
是最强盛的一个时代，
系属于最当中最强盛嘅一个时代。
外面没有仇敌的压境，
喺对外系冇仇敌嘅压境，
对内呢也没有任何的经济的困难，
对内亦都冇任何经济上面嘅困难。
人民的生活是相当的安定，
人民的生活是相当的安定的。
但是当他死后，
但是当他死了之后，
整个国家就陷入了一个混乱的时期，
整个国家就混乱了一个混乱的时期当中。
谋朝篡位的事接连的发生，
谋朝篡位的事是接二连三这样发生，
总共更换了五个王朝，
总共是更换了有五个王朝之多。
而在当时亚述帝国的威胁已经逐渐的逼近了，
而在当时亚述帝国的一个威胁是逐渐这样去逼近，
以色列是无力抵抗，
以色列是无能力去反抗，
做政府的政策举棋不定，
政府里面的政策也都举棋不定，
或者是投奔埃及去，
或者是投奔去埃及，
或者是向亚述来进攻，
或者是对亚述来到进攻。
加上当时的社会跟宗教都极其的腐败，
加上当时的社会和宗教上面都是极其的腐败。
虽然是崇拜耶和华，
虽然他们是崇拜耶和华，
但同时也随从迦南人的风俗去敬拜巴利，
但是他们也都同时是随从了迦南人的风俗去敬拜巴利。
这一种的混合的敬拜，
这一种混合的敬拜，
只保留耶和华的神的名，
只是保留了耶和华神的名字，
整个的敬拜仪式完全被敬拜巴利的那种恶习所取代了，
整个的敬拜的仪式都是被巴力所敬拜的一个恶习来到完全的取代。
淫乱的风气是大行其道，
淫乱的风庆在当中大行其道，
淫乱那种社会道德堕落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社会道德的堕落已经到达了一种是无可收拾的地步。
就连担任神职的祭司，
就连那些担任神职的祭司，
也怂恿百姓去放纵去犯罪，
也都怂恿百姓去放纵去犯罪。
先知何西亚在他的书信里面，在这卷书里面的主要的信息，
先知何西亚在这卷书里面所最重要的信息，
对那些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以色列人来说，
对于那一群愿意悔改归回神的以色列人来讲，
可说是一个希望的光一样，
可以讲是一个希望之光一样。
我们看到他依照上帝的命令，
我们看到他依照上帝的命令
去娶了一个淫妇割灭为妻，
去娶了一个淫妇割灭为他自己的妻子，
并且接纳由淫乱而生的儿女，
并且他也都接纳因人淫乱而生的儿女。
后来他的妻子不贞，
后来他的妻子不贞，
跟他人私奔，
同第二个人私奔，
至终沦落为奴隶，
至终竟然沦落到成为奴隶。
先知仍然爱他，
先知他却仍然的爱他，
并且赎回了他，
并且将他赎回来，
跟他重修就好，
与他能够重修就好。
先知娶淫妇为妻的这个举动，
先知娶一位淫妇为妻的这个举动，
或许让许多人不能接受，
或者是对许多人来讲是不可以接受的。
为什么上帝要人去做一件他不喜悦、跟他圣洁 属性抵触的事呢？
为什么上帝要人去做一些对他和他的性格是不符合，同埋同他的在他的圣洁上面是不可以接受的事呢？
就好像当初上帝为试验亚伯拉罕，
就好像当初上帝为了要试验亚伯拉罕，
吩咐要将他的自己的儿子献为祭，
吩咐要将他自己的儿子献上为祭。
这件事也让人非常的难以理解，
这件事也都让人是非常之咁难以去理解。
但是我们看到作为上帝的先知，
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作为上帝的先知，
其实是不能拒绝或者是违背神的命令的，
其实是不可以拒绝或者是去违背神的命令的。
我们看到何西阿顺从了，
我们看到何西阿在当中他顺从了，
他相信神有他高过人理性所能理解的一个心意，
他相信神是有一种高过人那一个去理解的一个意思在当中。
总之我们在先知何西阿身上所看到的，
总之我们在先知何西阿身上所看到的，
上帝不仅借着他的言语，
上帝不单止藉着他的言语，
同时也借着他顺从上帝的生活方式，
同时他也都是藉着他顺从上帝的生活方式
来向以色列人讲话说话，
来到向以色列人说话。
所以我们如果看整卷的何西阿书，
所以当我们看整卷的何西阿书，
我们知道神在这个书上主要的论点，
我们知道神主要在这个书上面的论点，
就是要借着先知跟他妻子的婚姻关系，
就是要藉着先